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很多的时候，圣经里面的真理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很多诗歌里面的境界，我们嘴巴唱是唱，但是很多的时候没有进入，或是进入的不够。像刚才这样子的诗歌讲到，我们是在至圣的境界里面，我们是在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们在王的面前侍奉神。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进到这样子的境界的话，我想我们会前在会场里面就不会叽叽呱啦一直讲话了，对不对？我想我们会来到神家，我们就学习安静，来到神家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要在这里朝见他，要在这里聆听神对我们说话。我想这两天的聚会真的是很难得啊！一方面神保守我们很平安，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真的在我们中间，他自己与我们同在，他祝福我们。然后我们在美国来以前，我们就多少次的为这里祷告啊，有很多的同工啊，弟兄姊妹也都写的表格，填上时间在这里为我们祷告，有的人禁食祷告。那我在这里也听说有的教会也都是教会里面也在发动禁食祷告。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坐在这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啊！耶和华神作为我们视为的火城，并作其中的荣耀啊！一方面他在外面保护我们，一方面他自己在这里啊，遍地充满他的荣耀哈！所以当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全然敬畏，而且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啊！因为是在我王的面前。不仅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更是预备好说，主啊，我在这里啊，静听请说啊，我们讲的听的都需要听主的话，真的都非常需要主的话啊。那我这两天聚会下来，虽然我们很多同工都时差的关系睡觉不够啊，可是我们晚上都会在我们的房间一起有些的交通跟祷告啊，讲到弟兄姊妹的情形，我们都充满了感恩啊，因为知道大家都非常认真的来参加这个聚会，而且非常渴慕的来参加这个聚会啊！我们也看见弟兄姊妹在聚会的中间啊，能够从各个专题、各个信息、各个聚会里面得到帮助，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喜乐的事情。所以我们一方面很感恩啊，那一方面我自己也很感动，因为看到很多年轻的新的一批像今年的新生进来跟他们一起吃饭，都发现非常非常的要主，好，那这是我们心里面很大的安慰早上听这么年长的边波波他在那里念他这一生心里面的经历，他里面对神的负担渴望，他对下一代对中国教会的这种没有办法挪去的责任，到了风烛残年他还是站在这边要一句又一句的念在我们的面前，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会很感动。好，我们哪里能够再浪费时间力量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般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为着神，为着神的国度活着。在这边整个中国大地里面，我们的骨肉之亲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没信主，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祷告主，外面环境可以改变，但是我们里面的心智，我们里面的这个度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眼光永远是大的，永远不妥协不管用什么方式聚会，不管用什么方式传福音，我们总是希望人能够跟我们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一堂又一堂的聚会，我碰到好多人问说你们累不累啊？这样子整天聚会，他们都说不累那也感谢主那对我们传道人来说的时候，这个我想起焦元年牧师说，他说传道人讲一篇道就像生个孩子一样他说每个主日上午讲完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下午又怀孕了因为下个礼拜又要讲那我们在特会里面的话，有时候一天怀孕好几次那 对我来说，这个很多的时候都是难产啊啊，因为那个信息不好讲，真的是很难过。你看我的讲章，你觉得哎呀，于弟兄，你这个不是你说你1998年就讲过道成肉身吗？啊，弟兄姊妹，虽然我好像在重讲，可是真的每一次讲都好像需要被主剥皮一样。到底这些信息啊，在我们身上真不真实啊？到底这些信息，今天我们。活出了多少，神儿女们领受了多少，然后怎么样子能够更深入更清楚的来讲它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从现在开始要讲的教会的道成肉身，就是因为这些信息真的都不容易讲。你要就着解经，就着道理，就着讲义上面所写的东西，那你几分钟就解决了。但是今天那个解决不能解决教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被主得着，我们必须真正在属灵里面有开启，有看见啊，被那个荣耀的意象跟不妥协的使命来抓住，我们才可能在我们目前的岗位能够为主站住，而且能够带出正面的影响力来，这是我们盼望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来很渴慕听到，这都是很好，但是你千万不能够只停在说我只是渴慕听到啊。每一次神对我们说话，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使命。约翰福音6:68说，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他每一次讲话，他把生命给我们啊。每一次神说话，每一次读神的话，我们也一定要读到要摸着生命的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每一次说话就是使命。什么使命？真的是话的使命是什么？道成肉身啊。当神说话的时候，当神的话感动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读神的话的时候，不是给我说说听听，不是给我去讲道用，不是给我在那里带查经用的。神每一次说话就是生命，就是使命。我怎么样子把神的话能够在生命的境界里面传给神的儿女们，我们怎么样在生命的境界里面来读神的话，来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使命里面把神给我们的话能够活出来。再说神的话，每一次神的话都是生命，都是使命。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啊。那道成肉身，我昨天两堂从基督道成肉身神圣的意义和使命已经讲了这五件事情。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啊，整个新约的核心信息讲到基督和教会。我们说到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啊。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啊，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一切啊，我们所有的聚会，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侍奉，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的内容。这是我们讲意向使命的时候我们一直讲的。而教会是基督的彰显，教会是基督的发表，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教会是像一个器皿一样，它为的是要盛装基督，然后把基督的丰满给发表出来，这是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我们属灵的追求，生命的追求啊，我们个人的长进，这些都很好，但是在神的眼中，神一直要得着的，在旧约叫做祭司的国度，神用国度的观念来表达神要得到的一个团体，叫做祭司的国度啊。出埃及记17章，他像鹰一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为的是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侍奉神，是属神的子民。而到了新约，整个中心的信息就集中在荣耀的教会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和教会根本就是一个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只讲你爱基督而不爱教会的，你绝对不可能说你爱了教会你不爱基督的，这两个根本没办法分的。基督和教会是一个啊，他们根本就是一个生命。所以在四福音里面，我们讲到的是个人的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基督。而到了使徒行传，这是我最后一天要讲的，我们是讲到团体的基督在圣灵里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四堂信息。好，那今天第三堂我是讲从会幕的建造来看教会道成肉身的见证啊。在这里说到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团体的基督啊，神要得到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啊。你要知道道成肉身是仇敌怕的， 有两件事情也是仇敌在拦阻的，因为这两件事情都影响到他的结局。因为这两件事情都影响到主什么时候回来，至少这两件。你们知道是哪两件吗？一个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到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临到。罗马书第九章也那里讲到，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了，主才会回来。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我们的确是要把福音传到万民去啊。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心腹预备好的时候，当教会装饰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羔羊回来迎娶他。所以你要知道，教会在这里是仇敌非常非常要攻击的一件事情啊。他怎么样子要攻击基督，他永远都是失败。但是今天他在这里想尽方法，借着教会想要来羞辱基督，想要来拦阻神旨意的成就。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负的使命实在是太大了啊！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读神学，今天读博训，我今天去追求啊，我今天有稳定的灵修生活啊，我都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很爱主的人啊。这些心愿是很好，你愿意爱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是只为着自己的，绝对是为了基督，绝对是为了他心爱的教会啊，因为这是他的心腹。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时候，讲到基督，我们一定要看见基督不光有个人的基督，有团体的基督，不光有在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基督，也有今天在圣灵里面回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的他在我们身上要得到彰显啊。所以这个当巴勒招巴兰到山上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然后神使他所有咒诅的话语变成祝福。仇敌要破坏神的百姓，仇敌要攻击这个团体的见证，但是我们的神伸手保护他的儿女啊。今天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啊，所以所有攻击神见证的、攻击神旨意的这些事情，神要保护他的百姓，像保护他眼中的同人啊。所以当巴勒招巴兰在这里咒诅的时候，没想到神把所有咒诅的话变为祝福。但是在他讲话的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讲到那个圣洁祭司的国度，在新约里面这个独居的民讲到荣耀的教会。真是他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他是被神从万民中给分别出来的。所以什么叫做教会Ecclesia 这个字他就是说把他招出来的一般人叫做教会，他是为着一个神圣的目的被招出来的。所以今天教会是被神从世界、从万民，甚至从将来神永远的审判里面被招出来的一般人。那这一般人特特属神啊，不仅仅在神面前蒙恩啊，他们被赦免，罪得赦免，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得到了属天的祝福，而且他们被招出来，他们承受了这么荣耀的托付啊。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身份有很多啊，圣经上讲到基督徒的身份真的是很多，你们都可以讲得出来。我是蒙恩的罪人，我是蒙爱的儿女啊，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蒙召的祭司啊，你还可以讲很多。我们是忠心的管家，而是十架的精兵，要当聪明的童女，你可以一直讲下去。但是我觉得我们平常讲到的三个蒙恩的罪人，我也是蒙爱的儿女，我也是一个蒙召的人，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是蒙召的啊。那我自己个人在想基督徒各种角色的时候啊，没有一个角色比我想到我们居然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件事情更让我感动了啊！君尊的祭司，不是这个忠心的管家，殷勤的农夫啊，十架的精兵啊，这个聪明的童女，他每一个都有他特殊的一个特点在，这些我都可以体会。可是当我们讲到我居然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哎呀，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澎湃啊，好像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我这个人算什么？居然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今天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在地上负了很多的使命，我们觉得我们要去做慈善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好事，要做这个community service 啊，要在社区里面啊提供一些照顾孤儿、照顾老人家、照顾残障人士。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好很好的见证。但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最荣耀的一个使命，其实我们就是基督的发表。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以弗所书1:23，中文翻译作是充满万有者的所充满的，但是英文是说那就是那位充满万有者他最丰满的表达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心花怒放哈这个蒙的恩典是一流的恩典我们的前途呢是荣耀的前途，我们的使命是太神圣的使命今天神给我们身上里面的能力也是一个莫大的能力所以今天教会在这里已经站在一个整个世界没有一个团体可以相比的地位。我跟你讲，今天普天之下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所有的政府、所有的政党、任何的团体，没有一个团体比得上今天教会在面前、在神面前所蒙受的地位。它太荣耀、太尊贵，整个属天作为我们的这个后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亲自在这里经营建造这座城，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使命太强了，所以当巴勒在这里看见神百姓的时候，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呀，不光他们太特殊了，连他们的安营我们讲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今天没有空把那个数字列出来了。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对着会幕安营，然后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然后那个人数的摆法、神的安排，那这是一个奇妙的巧合你说是巧合也好，那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十字架，然后会幕是中心右边左边的三个支派加起来这个其实我现在一下忘记不到几十万人然后上面跟下面是比较长，所以你从上面看下去的时候，夜里等点灯的时候，就在整个黑夜之中，地上有一个大的十字架而这个大的十字架的中心是神的会幕，而会幕的中心又是一个十字架铜祭坛、洗濯盆进来以后，左右两边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然后前面这个金香坛，然后至圣所，又是一个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你说是他巧合也好，那其实这也是这个神主宰的一个设计让神的百姓知道，也在世人的眼前显明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是十架的子民我们在这里是见证神的荣耀的。那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以弗所书3:21，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讲过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什么叫做荣耀？荣耀是神的属性，他的 attribute 是只有神有的，人没有荣耀的，只有神有荣耀。然后神的作为来彰显他的荣耀诸天述说他的荣耀。昨天讲到宇宙这么浩瀚所以当你看到宇宙的时候，你就会低头说人算什么，对不对所以宇宙在这里述说神的荣耀，因为他的手段。但是弟兄姊妹，当他的生命、当他的作为借着他所造之物被发表的时候，那也叫做荣耀。所以圣经上居然说称为他名下的人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而被造作、而被做成的。所以就让我们这样子的人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太伟大的身份了。所以神要在基督耶稣里得荣耀，神也要在教会里得荣耀，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么神在基督的身上早就已经得到了荣耀了所以主耶稣自己在地上要结束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17:4，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都已经成全了。”也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我已经荣耀你，你所有托付我的，我全部都做完。”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讲到他要在基督里、在教会中得到荣耀，那么在基督身上他已经得到了，现在他要在教会中也就是在你我的身上得荣耀。2000年已经过去了 这次我们特别给一些同工这个为了教会为了博勋花很多功夫的这些们，我们送了他们一本教会历史的书。你去读教会历史，你就发现教会的历史真的是一个血泪史哈。这个有些地方有些年代是惨不忍睹的哈，那样子被仇敌破坏那样子败坏的东西进到了教会，但是呢2000年教会一路上走过来，走到了今天。今天在这个世代，我说我们每一个世代神的儿女都对他所处的世代负有绝对的使命和责任，是我们没办法逃脱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能够为神站住，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有绝对的使命，不管大环境是什么，我们不管怎么改变，但是我们的使命就是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教会，所以在会幕里面，在旧约用会幕或是用圣殿，那么新约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呢比较从旧约用个这个旧约的例子，从会幕里面来看基督和教会。那么会幕是基督和教会见证的一个蓝图哈，就是你去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曾经特别讲过摩西五经，整个会幕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讲基督。连大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他用的材料，他用的颜色他身上所要装配的东西，每一样讲到基督的性情。所以整个会幕里面都集中在讲基督从基督的角度你要去读会幕，那同样的你也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读会幕，因为会幕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那天我已经读过了，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腊文的翻译叫做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 Tabernacle， 他在我们中间，他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所以你要晓得我现在所讲的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一面来说他指的基督，一面来说他指的教会。我们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回头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没有时间从基督的角度去看了哈，因为我现在是要讲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从教会的角度，那我们来看，从来看会幕。会幕是基督在教会里面道成肉身的一个见证一个见证。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讲细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用圣所作为例子那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都记得吗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和金香坛那么刚才弟兄带我们诗歌说到这个裂开幔子我已过，今天在新约的里面那个后面的至圣所幔子已经裂开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读的时候，我们是在约柜面前，在神同在的面前，这样子整个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才有意义。如果约柜不在的话，它是一个空洞的会幕。约柜特别说到神的同在，约柜特别说到神的见证所以今天约柜如果不在的话，你徒有剩下的这些东西，那个就不叫是一个完整的会幕，那是一个空洞的会幕那么会幕什么时候曾经是空洞的会幕？四世纪至少大卫的时候把约柜找着了那么找着之前，约柜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基列耶饼的家基列耶林的家中好几十年所以示罗的会幕那个时候是一个空洞的会幕外面有会幕什么都有，但是约柜不在。等到大卫找到了约柜以后，把约柜迎回到锡安，他建了一个大卫的帐幕他把约柜放在其中大卫是一个有特别神启示的人，他把约柜拿来，他可以直接的在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前求问所以等到所罗门起来盖了圣殿以后，他还是跑到示罗，跑到基遍那边去等到他在那边献祭祷告的时候，神问他说：“你要我向我求什么？”他说：“我要求智慧所以神把特别的智慧赐给了他，把属天的智慧赐给了他。那么所罗门得到智慧以后的第一个表现， 就是他发现会幕是空洞的，他第二天就回到耶路撒冷，在约柜面前献祭。这是他第一件事情，属天的智慧让他看见没有约柜，什么东西都失去了他的价值。今天教会里面没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不在我们中间，你不要去管那么多的其他的东西，先悔改，先在乎神的同在。所罗门得的智慧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处理 人中间的问题，对不对？一个妈妈跑来告状说她的孩子被别人夜里偷偷拿去了，这个我们就没有空去讲了哈。你看所罗门得到智慧以后有好几个反应的讲到他用十架的智慧来处理 人跟人中间的问题第三个智慧，他是从黎巴嫩的香柏木一直到船头上的墙头上的牛膝草，从最高大的香柏木到最细小的牛膝草，他都能够述说其中属灵的意义他能够透过基督看一切那弟兄姊妹，这是他得到智慧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看见会幕是基督和教会的一个蓝图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里面的三件事情。今天我们是在约柜的面前，在神同在的面前，在神施恩的宝座面前，在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那弟兄姊妹，这三样东西今天如果你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任何一个教会他必须要有的三个很重要的功用，他需要有的三个很重要的见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